没想到耿老汉从没有当着别人的面操过自己的女儿，还真有点不好意思。小月说，爹，你要是不好意思，你就躺在沙发上，我来操你。说着，小月让父亲躺到沙发上，自己一撇腿骑到了父亲的身上。他一手扶着父亲的鸡巴，一手扒开自己的小逼，然后将逼口对准父亲的鸡巴向下一坐，一口就把父亲的鸡巴连根吞了进去。圆圆本来只想和小月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小月真的让父亲插了进去。他和李德胜面面相觑，惊得目瞪口呆。这一炮又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时间，最后小月的身子一阵抽搐，瘫倒在父亲的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月从父亲的身上爬起来，把父亲的鸡巴从自己的小臂里拔了出来。只见一股乳白色的精液从小月的臂里流了出来。小月回头看了看圆圆一眼，说，你看好了呀，我们可是射在里面的。李德胜说道，
二叔刚和圆圆打过一炮，还能和自己的女儿再打一炮，真了不起。
这算啥，以前在老家的时候，每天晚上爹都能让我高潮四五回呢。要是赶上逢年过节呀，我和爹常常光着身子待在家里，兴致来了随时干上一炮，一天干上十炮八炮都不算多呢。圆圆说道，哟，你就别吹牛逼了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刚进城的时候部长才给你安排了四个客人，你咋就累得腰直疼呢？那可不一样，我和我爹操逼的时候，爹的动作总是很温柔的，所以就算坐上十次八次也不觉得累，不像洗浴中心的那些客人操起逼来一个比一个粗暴，四五个人就能把你折腾得够呛。这时圆圆突然眼珠一转，对李德胜说，李哥，你不是总说自己是镇八方紫面金枪客，操遍天下无敌手吗？不如今天就和耿二叔搞个操逼大赛，看看你俩到底谁的操逼功夫更高呀。李德胜说道，
哟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只是不知道怎么个比法呀。
一会儿呀，我和耿二叔一伙，你和小月一伙，你俩同时操我和小月，看你俩谁能让我和小月高潮的次数更多呗。
这个方法好呀，只是不知道耿二叔愿不愿意。哦，我无所谓，只要你们年轻人愿意就行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看就这么定了。
我爹刚跟我和圆圆操了两次逼，要是马上就比赛不公平啊。我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不如先准备点宵夜，等吃完了也让我爹休息休息，然后再比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好吧，正好我也有点饿了。
于是小月便打算穿上衣服到厨房准备宵夜。圆圆说，你穿衣服干啥呀，反正一会儿吃完还得接着操呢，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费两遍事儿啊。两个女孩索性将衣服扔到一边，光着屁股到厨房去准备宵夜。吃过宵夜，耿二叔也恢复了体力，于是四个人便进了圆圆的卧室。小月和圆圆并排趴到床上撅起屁股，李德胜来到小月的后面，耿二叔则来到圆圆的后面，两个人同时把鸡巴操进了两个女孩的嫩逼里，快速地抽插起来。过了大约十分钟，耿二叔突然感觉到圆圆的身体一阵僵直，紧接着圆圆的子宫和小臂就剧烈地抽搐起来，她高潮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在李德胜猛烈的攻击下，小月也卸了身。再看耿二叔和李德胜，两个人的鸡巴依旧坚硬如铁，丝毫没有软下去的迹象。耿二叔说，
看来这一回合我们没有分出胜负呀，还得接着比呀。
李德胜说，
你和圆圆才操了10分钟，圆圆就高潮了，我和小月足足操了15分钟，要是这么比下去，我岂不是要吃亏了。
耿二叔说，
既然这样，我们每比完一个回合就交换一次场地，你看这样公平吗？
还没等李德胜开口，圆圆先说话了，这个办法好，还能让我和小月体验一下不同的操逼感觉，否则总让一个人操岂不是很没意思。于是两个人便交换了场地，耿二叔来到自己的女儿身后，李德胜则来到圆圆的身后，两个人再一次把鸡巴插进了两个女孩的小逼，新一轮激烈的交锋又开始了。闲话少数，且说两个人每散完一个回合就交换一次场地，一口气大战了4个回合未分胜负。在第4回合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有些把持不住，金冠一松，就在两个女孩的小臂里射了精。耿二叔对李德胜说，
你也软了，我也射了，看来今天咱俩还是战成了平局呀。
可没想到圆圆不高兴了，你两个还没有分出胜负，不能就这么结束，再说我还都没爽够呢。李德胜说，
可是我跟二叔都已经软了，比赛还怎么进行啊？
圆圆又说，这还不简单。说着圆圆把头埋在李德胜的胯下，把他的鸡巴含在嘴里吮吸起来。小月说，爹，既然他不肯认输，我们就奉陪到底啊。说完小月把自己父亲的鸡巴也含在嘴里吮吸起来。在两个女孩口交的刺激下，两个男人的鸡巴又坚挺起来。小月说，前4个回合我一直都趴在床上，身子都有些麻了。圆圆附和道，不如我们换个姿势吧。于是两个女孩翻了个身躺在床上，然后将两条腿岔开。耿二叔和李德胜来到两个女孩的近前，将鸡巴操进了两个女孩湿漉漉的嫩逼。这一次两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每一次插入都狠狠地撞击在两个女孩阴道深处的子宫颈上，把两个女孩的小逼操得直吐白沫，小阴唇直往外翻，阴水顺着屁股流淌下来，把床单都晕湿了好大一片。为了让两个女孩快速地达到高潮，耿二叔和李德胜除了用勃起的鸡巴抽插两个女孩的小逼，还把两个女孩的奶子抓在手里用力地揉搓。小月和圆圆因为兴奋的缘故，小脸都红扑扑的，他们大声地呻吟着，不停地耸动着屁股迎合着两个男人的抽操。但是这一次李德胜只坚持了2个回合就一泻如注，虽然圆圆用舌头舔，用奶子夹了好半天，还是没能挺起来。再看耿二叔依旧坚挺如初，李德胜只好败下阵来。正在这时，李德胜的手机响了，他打开手机一看，原来是老婆打来的，连忙说道，
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
李德胜走后，耿二叔指着自己的鸡巴说，
他倒是走了，我这里还硬着呢。
小月说，李哥走了，我和圆圆不是还在吗？爹，咱们接着操。于是耿二叔和两个女孩每人又做了一次，最后在女儿小月的逼里射了精。圆圆说，耿二叔你偏心，怎么把精华都给你自己女儿了。二叔无奈，只好又和圆圆干了一炮，在圆圆的小逼里也射了精。耿二叔把鸡巴拔出来，圆圆又把自己的手指插了进去，他把手指在自己的嫩逼里搅拌了几下， 拔出来的时候，上面已经沾满了精液。圆圆用舌头舔舐着沾满精液的手指，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。此时，小叶和圆圆都已经累得精疲力尽，大字形地躺在床上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耿二叔见两个女孩的阴唇上沾满了湿漉漉的饮水，还有不少精液从子宫里流出来，脏得不成样子，就撕了一截手指，帮两个女孩把阴道擦拭干净，然后躺在两个女孩的中间，一手搂着小月，一手搂着圆圆，三个人赤身裸体地依偎在一起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第二天醒来，耿二叔发现两个女孩还睡在自己的怀里，只是不知道自己的鸡巴什么时候被女儿握在手里。耿二叔把两个女孩搂在怀里，摩挲着两个女孩的奶头，回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自打这天起，耿二叔便和两个女孩整日淫乱作乐，一直过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扫黄行动结束了，小月和圆圆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，耿二叔也回到了老家。打这以后，城里每次扫黄，小月都会给父亲打电话，让父亲进城住上几天。当然，父亲每次进城都免不了和两个丫头来上一番车轮大战。